君姊妹好，后面能听见吗？能听见啊、哦！啊，今天非常感谢神能够站在大家面前啊，因为刚刚从以色列回来，伤心一天，接受以后啊，腰疼得不得了。这个很多人为我祷告，真是感谢大家的爱心啊！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题目的话呢，我想弟兄们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对吧，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那我们有没有十字架？那我们的十字架到底做什么用的呢？哦，这是大家有一个问题。这个实在是指我们的十字架、哦、第二个就是十字架，大部分弟兄们这边说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在中国基督徒被逼迫，那他们有十字架，我们在美国嘛，生活挺好，没有苦难，其实我们就没有十字架、哦、这可能就是第二个问题。那有些人甚至就会说啊，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因为他让我受苦嘛。但丈夫是不是你的十字架、啊、这个、也不是。那我们啊、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啊、那个女魔可能准备了起来。那我们在这之前呢，先对上一次的、哦、我们一起的交通有一点点的总结啊、哦，因为这个是一直、就是一起有点关系的。那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和这个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主要是讲到啊，这个人有这个sin这个福寿啊、哦，就是有这个罪恶和罪行。那这个罪恶和罪行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产生一个内疚和那个负罪感啊、哦，这个负罪感的结果呢，就是害怕。亚当夏娃不就躲着神嘛，因为他怕见他，对吧？那最后会造成心灵的枯干，就是跟神的这个交通完全的脱节了。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认罪悔改，而这个是个常态，不是一次性的啊、哦。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个星期的生活都是跟这个罪恶在征战，是个属灵的征战啊、哦。那我们会失败，那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的宝血要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负罪感内疚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蒙神的喜悦的。当我们负罪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神都已经饶恕我，但是我不愿意饶恕自己，所以这个是个负能量，我们中国话就是对吧，所以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去认罪悔改以后，良心的深处得到神的原谅，就得到全然的平安，可以到神面前坦然无助的跟神的祷告的交通。那有人就说，既然负罪感啊、不蒙神的喜悦，那我们就不谈罪好了，那不谈罪就不知道罪，就没有负罪感了，这样行不行？那这个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就什么麻木了，我们就有导致这个心灵的枯干，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中，我们会感受不到神。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知罪，但知罪以后马上要去认罪悔改，而不是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啊，这个罪的责任，是我们从那个罪的负担能够得救出来，我们又重新跟神有个完美的交通。所以在我们上次谈的就是这个罪恶和罪行啊。下面我们再看，那其实我们人有两个问题，不止一个哦，啊，就是这上次我们得这个腰病以后，啊，到索菲家，他的先生这个很不错的医生，就会跟我讲这个诊断一下，说这个病的名字叫什么，啊，以后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他这个对症下药就可以治标，也可以治根，啊，所以就很放心，这个医生了不起。那其实人的灵魂也是有个机制和机理的，对吗？所以这个灵魂的机理就在什么？都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神教导我们灵魂是怎么回事，以后怎么去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那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罪恶和罪行，这个灵魂的问题，我们有这个罪。好，那今天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的罪性，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叫称之老我。这个罪性，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叹息，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 这个罪性是在罪行之前，只要有机会，这个罪过就有的罪性就爆发出来了。就譬如我们小孩子会撒谎，我想这里有没有人教你小孩撒谎过的？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嘛？但他们会，因为他们有罪性，只要罪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就撒谎，很自然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老我和这个罪性。那每次我们一犯罪，我们要认罪悔改啊、哦，跟神有间隔，有枯干，又重新恢复，又犯罪，又这样子哦。那这个不是神最真的心愿，他最真的心愿是要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性和这个老我，使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同在。好、哦，那今天我们想就这个题目呢啊、分几个啊、问题来谈。第一个，老我到底像个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看这个老我是怎么个回事。好、哦，圣经里面有描述的。第二个就是克服老我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好，那就是十字架，那个答案是，那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去经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灵魂深处的感觉会是个怎么样子？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事情。好，好，那第一啊，我们来谈这个老我是什么。在之前，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好吧？好，这个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这旧约里面一个很好的老我的一个人，就是啊这个扫罗王哈。这样我们还是照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好，撒母耳记上啊十三章第一节，扫罗登基啊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大家读第二节。第三节，约拿单攻击加巴腓利斯人的防营，腓利斯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第五节，腓利斯人聚聚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北雅文东边的利莫安营。第七，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在解甲，百姓都战战刻刻的跟随他。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利斯人聚聚在密末。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激你啊，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一起来到你的话语中来寻找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劝勉，成为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啊照着你的心意来活，来讨你的喜悦，蒙你自己的悦纳。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啊回到前面第一节啊。扫罗王登基四十岁，在以色列做王二年。 就是他刚刚做王啊，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030年左右，好，他刚刚登基做了王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有点那种感觉啊。第二届就成以色列人挑选了3000人，2000跟随他，1000就跟随他的儿子约拿单，好，就组建军队，这是国家的军队。好，约拿单去攻击加巴腓力斯人的防营，腓力斯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我们看到第一个老我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做了一点什么事情，很想要人家知道，是吧？我们做了一点事情，好想让人家感谢我们，让人家知道。好，这是扫罗表现出来了，要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做了王，在为他们怎么征战，在做什么好事情。好，第四节，以色列人众人听见扫罗攻击腓力斯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腓力斯人所震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所以这些百姓啊，听到脚声还是马上响应呼召哦，就来跟随他。他当时是3000人，那就更多人来了，是吧？他们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腓力斯人震恶他们，又是扫罗是领袖，不是神的呼召，他们又是什么？跟着人的想法的原因就来了。大家看下面的结果。第五节，腓力斯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将海边的杀那么多，就上来在白雅文登边的密谋安营。那以色列百姓听见这个事情就到处乱跑了，是吧？所以人的号召，人的原因有没有用？那完全没有用，没有效果，是吧？他们就到处跑了，是吧？哦，大家看一个头啊。这是一个示意图，可能那个字不太清楚啊。这个腓力斯人从那个地中海，就是靠左边那边来攻击。那个啊，这个扫罗跟约拿单呢，在这个地中海死海啊，往上去的那个两个点上面，有很多人就跑到那个约旦河的右边去了，基勒和盖就跑都逃跑了啊。大家看这个示意图，虽然跑得蛮远的，就是看到蛮那个情况蛮危险哈。好，我们回过头来，所以这些人就到处跑了。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看下面是好，是就扫罗就照着这个第八节啊，耶路啊那个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这是在11章的时候，撒母耳跟他约定就是要等7天，他来献祭，然后才可以做事情啊。所以扫罗还是蛮规规矩矩的，就等了7天。但是他没有到，百姓也就离开扫罗散去了。我情况看上是非常危急，很多人来攻击他，然后他的百姓也战战克克的，很多人就逃跑，掉到坑里面去了很多啊。然后跟着的人呢也开始散去。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扫罗可能做了一个战前的动员大会啊，大家放心，好，神与我们同在，再过7天。沙漠来了，给我们献了祭，好，我们去打，一定会打得赢。结果7天过了，这个沙漠没有出现，那现在百姓对扫罗怎么失去了信心？就是扫罗到底是不是有神的同在呀？他为什么沙漠还没有来呀？这个战斗能不能打赢啊？现在先逃命为主，是吧？就人就散去了。那9节扫罗就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来，那他就献上燔祭了。这扫罗怎么阴性人物，对吧？嘿，这个遇难了，关键时刻了，要献祭啊，很重要啊，这百姓在等着献祭啊，所以就献祭了，就什么要得人的称赞，是吧？人有这个期待嘛，他就献上了。结果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刚献完燔祭要不到一个小时，沙漠就到了。沙漠扫罗就去迎接他，要问他好。这扫罗多厉害，你看我是纣王，你沙漠来迟到了，我把你的事情也帮你做了，还问候一下啊，很英雄人物，是吧？好像要约要好他啊。那沙漠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来，而且腓力斯人聚集在密谋。他的原因 听上去都很合情合理，他就觉得是不是，他说我百姓离开我去啊，要用神的名号把他聚集起来呀，然后你也没有准时到，你自己还错了是吧，然后敌人也密布在那里，好像都很真实的原因是吗，很真实的原因，但是他做错一件大事情，为什么这个献祭是祭司才能做的，他不是，所以他就做了一件神不许可的事情、哦、大家人的眼睛里看上去都是好事情啊、哦、但是唯一的一个麻烦就是说，他根本其实并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面，因为这个战争要赢要失败要赢 是靠神的力量，在不在乎人多，他根本不在乎人多，百姓全部散去了，他们会不打赢，他还是会打赢，我们待会看见、哦、所以这个所罗门就这个所罗门就说，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斯人下到基甲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还祭。他就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他完全没有认罪的感觉啊，他说所以我就干了、哦、我要先下手为强，祷告完以后可以去攻击他们是吧。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所以扫罗王啊，做了一件不称神的心意，主要的原因那是他是靠着自己的老我，靠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侍奉神，神不喜悦这样的侍奉。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擒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尊，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另外一个人是谁？是大卫，那就知道哈。这个战争最后以色列打赢了，大家回家自己去看啊。大家说花了几个人打赢的，知不知道？就是看过这个故事，他就两个人，好，就两个人。啊，你看扫罗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吹角啦，献祭啦，去呼召人啦，本来是两千人跟随他，到最后是多少？变成六百个人。所以人的努力完全没有结果，而且打仗连六百人都不需要，就两个人，就是约拉丹带着一个拉鞭器的人，就是一个翻上一个很陡的一个山路爬上去，取其自胜啊，那神也在里面做工，就大大的得胜。所以约拉丹上那个坡的时候就说，耶和华使人得胜，岂在人多人少，他根本不在乎人啊、哦。所以扫罗的问题就是他眼中并没有神，他的神是为了他自己在人面前得什么，得尊敬，哎，我献祭给神，所以大家要尊敬他是吗，那个就完全错了。他如果真正知道神是伟大的王，伟大的神，得胜是在乎他，他根本不在乎人多人少，人全部走光了还是会得胜的。到后来的事实也教导了扫罗王，就是两个人就打赢这次战争了。那这个故事我知道我们弟兄对这个战争史很有兴趣研究，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在第四次大战的时候，英国王家军队里面有一个少校知道这个故事，就在同一个地点打了一次仗，他就照着约拉丹那个方向又打了一次，也打赢了、哦、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大家回去好好研究。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扫罗王是不称义的，是个老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这个神所显的这个大卫王是什么样子哈？这大卫王是被这个沙漠高他为王，但他到最后真正为王差了差不多15年以上的时间，他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王。那上一次荣伯伯三个星期也讲到啊，大卫打赢这个哥利亚，那是在高他为王到扫罗王记录他的时候，他帮那个扫罗打了一次大胜仗。但是这个扫罗知道他是高威王，他又很有名声，就开始嫉妒他，就迫害他，想杀他，因为这个是要取代他做王的嘛。好，那是这里面有个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好，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扫罗去迫害大卫的一个故事。 我们把这段快快的读完，因为我们把它做个总结，好，也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二十四章的一节，扫罗追赶腓力斯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第二节，大家。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第七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去行路。大卫到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十一节，我父啊，看看你外婆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夜起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呀，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个很奇怪的时期，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大卫被神高为王，要期待扫罗王，那扫罗不肯啊，就要想杀他的性命。那神把扫罗带到这个洞里面，就交给他了。他把他的头一割下来，怎么他就期待为王了，很方便啊。大家说是不是？而且神好像也有这样的吩咐，他把你的仇敌交给你。但是大卫有十字架的经历，他知道这个扫罗王是谁搞的，是神搞的。那神他自己要把扫罗王把他拉下来，神让他自己去，用大卫去做王，而不是他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得这个王位。大家看懂这个故事了吗？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扫罗就是什么啊？敌人打过来了，我要赶快献祭啊，这个我来干方便啊，就干了。但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是尊主的权要超过什么自己的权，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啊。我们看一个老我的一个症状有哪些东西。第一个，那个老我会寻求认可和期望人家感谢他。那人家的认可和感谢是好东西，并不是坏东西，但这不能够是我们服侍神的动机。当我们去真正去爱主的时候，肯定会有认可，肯定会有人去感谢神。但是如果这个变成我们的动机的时候，什么这就错了。所以但是我们的人这个老我，我们会有这个出发点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寻求认可和期望感谢。我们会寻求纯粹的拥护啊，有 popularity 啊，吹一个号角啊，把大臣招过来啊，啊，得纯粹的支持，这是他的出发点，对吗？当我们去服侍的神的时候，纯正会不会应付？纯正会，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们服侍的出发点。我们出发点是以神为上，对吧？好，我们再看环境的压力。所以当我们在老我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生活的困难，是吧？会看到生活的压力，我们对这个压力会做出反应。但这个反应的时候是没有神，就是我们看一个环境，如果我们把神从里面拉出去，那个环境是可怕的，我们会恐惧，是吧？ 但是这个环境，神在哪里，神即是存在嘛，也是真实的。当我们把神放到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对神反应，因为神大过一切的困难。所以扫罗看见困难，他看不见神，这就是老我，以自我为中心在思考，那我的心思啊，我的计划呀，哦，一直成我要什么，对吗？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就出问题了，有我的方便。所以啊，教会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会说，哎呀，这个不方便，是不方便啊，有些时候啊，都方便那就是我的计划了，对吗？因为照我的心思去做就都方便嘛，但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就不是我们的想法，有些时候就看上去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不方便啊，其实是个经历神的荣耀的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时机，我觉得我还没有装备好，什么什么时候我再去服侍他。那神的时机可能跟人的完全不一样，是吧？我的名誉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称号叫天子，你是那个天子真的真天伟大吗？他才不在乎，他声称自己是天子是什么？要人尊敬他，是吧？所以很多时候人寻求神的目的是想人家尊敬人，那就去错了。你是神，他会给我们尊敬，他会抬举一个谦卑的人，但如果我们去寻求我们的名誉作为我们的动机，这就是老我。那老我就是把神挪开，看待人生，看待世界，这就是老我。当我们看待每一样事情，如果神不在我们的这个 calculus 之中，我们的计划之中，我们的思想之中的时候，那是在用老我的思考。当我们把神加到我们的环境中，加到我们的计划之中，加到我们的心愿之中的时候，那就是在以神为中心来活，那老我是以人为中心来活。那人以自己的中心来活，就常常的嘛跟神的心意不合拍，很多时候就掉到罪里面去了，就产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荣耀。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看啊，哎呀，我的爱好啊，我的很多 hobby， 就是我们看啊，在我这个要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呢，是在这个马可福音有很多其他经文，我们也来读一篇这个马可福音啊。好，马可福音啊，看看我也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吧。马可福音啊，8:27，耶稣和门徒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29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转过来看这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3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放生命呢？这个讲到啊，使徒们啊被神训练啊，神最后启示了他自己很多的这个神迹啊，使得彼得使徒们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是耶稣是神啊。但随后你就很奇妙，那个耶稣就开始启示他的十字架，他的受苦。那彼得就劝他，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想给主出主意的？有没有？不可能啊！所以他就给主耶稣出个主意啊，千万别这样子，那很苦的，你这何苦呢？哦，但耶稣就责备他，说你是撒旦，要退他去， 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耶稣是人，但耶稣也是神，所以他体贴了耶稣这个人他受的苦难，他没有体贴耶稣这位神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不要体贴人啊？夫妻彼此体贴好啊，但是首先要体贴神，然后再去体贴人啊。所以这个彼得就是个老我，他用人的思维去想所有的事情，神的旨意他没有考虑，他只考虑到人，人的苦难，人的需要，人的安慰，人的这个虚浮，对吧？所以但是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当彼得活在老我的时候，他就被撒旦所用去妨碍神的计划的实现，所以耶稣就称他为撒旦啊、哦，但是被撒旦所用的意思。所以这里耶稣就教导我们说，舍弃生命的就能得着生命，那什么意思呢？舍弃的是那个有罪的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哦、被神所用的得神荣耀的那个生命。那如果我们爱我们地上这个老我的生命，我们就会得不到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十字架是人对神对人的呼召，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有耶稣的呼唤说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大家听懂了吗？十字架不是一个 option 啊，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而是所有的信徒都有神的呼召要我们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再往下再读一个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也是讲这个同样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啊，要不一起来读吧？这加拉太五章的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守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受洗归于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条新的生命，这个是靠圣灵生出来的。这个生命就有仁爱、喜乐、和平，一大堆的那些美德啊、哦！大家有没有希望你的先生像这样子的，或者先生希望太太像这样子的？反正是一个非常荣美的一个形象，是吧？但老我呢，就掉在罪里面，有很多的邪情私欲。好，他这两个争战，所以神说那个老我要上十字架，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使那个新生命就能够完全的占领我们人生的全部。我们活出来的人生就是美丽的，就是活在天堂一样啊、哦！这就是你的感受。这样子的话，这个所以基督徒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十字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的过程。好，我们做一个总结这里。所以克服老我的一个途径就是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就是要对付这个老我。那十字架是神的呼召，所以是对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呼召，要我们走这条道路。这不是在信主之前，而是信主之后，我们一信主了，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十字架的道路就要开始。好，以后就成长。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去放，所以神要我们对付这个罪性的一个去放，就是十字架。 就在十字架生活的人，他的罪就会减少，他最后要可以走向无罪，是吗？那这样的话，他跟神的这个交通就是不间断的哈。那这个十字架，谁愿意去扛呢？是很苦的，对吧？谁愿意把那绳子上吊，那是自伤啊，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人做不到，人做不到。好，就像就这个十诫是神的呼召，但是人做不到。那去扛十字架是他的呼召，但人做不到。那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两句经文哈。我们要一起读马太福音，一起读哦，11章28节。凡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那这个轭是什么东西？这个轭就是十字架。那耶稣说这个轭这是他的应许，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松的，就是表示我们就扛这个十字架是很容易的。那相比我们扛罪的重担，我们活在罪里面的忧虑，我们活在罪里面对人的嫉妒，我们的苦毒、这个对世界的爱好，那个其实是很重的重担。如果你真正去理解清楚了以后，就是很重的重担。那这个他说的十字架是非常之容易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说告诉我们的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说这个古代公田的时候，那个牛啊有个轭啊，就是那个磨架子，那耶稣套在这个轭里面，他上十字架，他说我们人跟他一起附在那个轭里面，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耶稣在承担十字架，我们只是跟着他走而已，所以是我们人是很轻松的哦，但是这个耶稣在承担这个重担。但我们唯一要解决什么，就是要把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放弃，然后去顺服他的时候，这个轭就很容易了，又是神在负担。那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有个姊妹，她住在北京，她的工作在北京，但她要带的那个 BSF 班人在上海，所以她每天要坐着高铁赶到那边去，又赶回来，赶回去又赶回来，一个星期两次。那时候我就说，姊妹，那你一定很苦了。他说，弟兄你搞错了，他说凡是服侍神准是这样，在外面看的人是苦的，其实真正在里面住的人是甘甜的。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甘甜，他一点都不觉得苦。那十字架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去顺服他，把自己的主权交托出去，那外面人看着你在吃苦，你心里一点不会吃的苦，因为你是神，是耶稣在承担这个十字架，你只是顺服去跟他一起享受而已。好，那我们再看一句圣经，也是讲同一个意思。好，这个是约翰福音15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5章1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栽培的人，凡守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将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天父，凡守我就是已经是信主的，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十字架是谁在做？ 是天父啊，他在修理。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主的里面非常安息的，就是等他做事情。所以这个十字架我们做个总结啊，十字架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做工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啊，神做工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但是十字架需要人的交托与顺服，因为神他非常尊敬人的自由意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The Bruce the Almighty》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影，讲到这个人啊想做神，那个电影就拍他是神，他什么都能做，能够 walk on the water 在水面上行走啊，啊把月亮移动一下呀，他都可以干这个事情。但那个电影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就是有个女孩子，他想要那个女孩子爱他，那个女孩不爱他，他就觉得很苦恼，就是说我什么都能行，为什么不能够使这个他爱我呢？所以这次启示了一个真理，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讲神他尊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不把自己交给他，他是不会强迫你的。但是当你把主权交给他，你自己愿意负责耶稣的恶里面，那这个人神就会做大量的工作。所以每次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神就做工，交给他他就做工，是他在做。所以不是我们去躲在深山老林去修行，把这个克服用这个鞭子打自己的身体啊，曾经有人试过这些都不管用的啊。就是主要是把主权交给神，以后天父来修理，以后耶稣他自己来啊，这 push， 以后我们能去跟随他，是非常甘甜的非常喜乐的一个过程。好，大家明白了吧？好，那结果呢？全部工作我想好，那有不间断的同在。当我们完全被十字架啊胜过以后，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是不间断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人罪就间断，就认罪悔改就恢复，那我们又犯罪是吧，又要认罪悔改，所以不断有这个间断的过程。但是我们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这个罪性就被神一步步的修理完，我们就少犯罪，这样子我们跟神的间断着嘛，就越来越少发生，就能够跟神往一个完全不间断的一个同在。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好，所以人的灵魂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罪，我们就是犯很多罪，发脾气对小孩不好啊，自私，以后还有罪性，那罪性就是十字架的功夫。好好，那这个十字架是不是一次性的呢？啊，又不是。好，我们看下面那十字架道路是毕生的历程，我们来读一这个经文就知道了。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算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人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有没有人喜欢神来尊敬你的？有没有？这是个应许啊，但有个条件，就是服侍他，你服侍他他就必尊敬你。但这个服侍的前面更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麦子要死了。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老我去服侍神的时候，神是不喜悦的。我们的服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誉，为了我们的方便，为了我的东西，对吧？神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当我们在一个全新的生命里去服侍他，就看不见自己，因为全部是神在做工，神就得到全部的荣耀。所以他要死了才能够啊在服侍神。那这个死和结果的过程是不是一刹那间的？那不是的，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毕生的道路，而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每年我们都在神面前更新往前走。好，我们看一下啊，给他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尼陀生是谁？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举下手。我还是有几个知道，好，他是我们老一辈的啊，在中国传道的一个传道人，也是蛮有名的。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书其实都值得一读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Normal Christian Life》，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他就讲到这个宝血怎样的遮盖我们的罪，讲到十字架的道路怎么去走，很建议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这个啊，这本书它主要是对这个啊罗马书，根据罗马书的一个三思来讲解人啊信徒怎么样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非常好的一本书。他是在1972年死在文革的监狱里面的啊一个传道人。好，我们做个总结。老我的症状主要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看待世界以我为中心来看待整个世界，以后没有神，或者有神呢也是当成是什么一个自己寻求这个名誉的一个途径、哦、而不是最终的目的。那老我要变成一个新我的话，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哦、那十字架是神的呼召，是克服老我的途径。有十字架是神的工作，人要交托与顺服、哦、是他的工作，我们自己背不动的、哦、有十字架的道路是毕生的历程，是我们一辈子都要走的一条道路，不是一次性的。那有最后结果是不间断的同在，是我们常在主里面会多结果子。大家清楚了啊，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很多父母对教育儿女啊很上心啊。啊，在这里顺便介绍一本书叫 Shepherding the Heart 啊，非常如果你想知道这本书，就寄个 email 给大家。这本书就是要父母带小孩的时候，不光光是针对他的罪过与罪行还要做出这个事情了、啊、而是帮助这个小孩子去明白自己的罪性，你要从罪性里面去解脱，这个小孩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小孩了。就是教育小孩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书，是从这个小孩子的最信任的心里面去诱导他。 好，我想介绍一下神他的工作在我的生命中，他做了很多奇妙的工，这不是自夸、哦、而是我觉得神的工作有必要、啊、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是非常喜欢、啊、电视的，大家里面有没有人喜欢看球赛了很多了、啊、有没有喜欢看那个 60 Minutes 那个星期天的，那我是每个星期绝对不缺这个的啊，很好，很欣赏，花好多时间呢、啊。啊，那要服侍神，要多进，时间不够，怎么去呢？就要去十字架，我就祷告求神，我说神啊，将这个爱好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就不爱好它了。那我就有十多年没看过电视了，十多年没看过 60 Minutes 了，痛苦吗？在外面的人就会觉得我痛苦，但我非常喜乐，我真的不缺这个东西，感谢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曾经是喜欢这个 sailing 的，大家有没有去帆船运动过啊？常常去每个星期五去比赛，那个时候一个星期要花五个小时啊，很花时间，要训练，要团队的配搭，要求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不再爱好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我也有差不多好多年没去，我去划过船了。大家有人买了这船，我帮你去划啊、哦。是，但是我现在不经常去划了，下棋。那我以前差不多迷棋迷到考不上大学啊，所以下棋了就谁都管不住我了啊，家里事也不做，小孩也不管，不行啊啊，也是求主将这个爱好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迫切的祈求，还不是简单的。你迫切的祈求他，他就助攻在我的心念中，使我对这个东西的爱好就消失了，也好花时间了。我还有一个可能是一个 gardening， 我们这边有人做喜欢做 gardening 的有吧，修院子。哎呀，我刚买了个房子的时候看着那个草地，我满脑子想到的就是怎么把它剪啊，去圈啊，到夏天的时候要浇水，浇了水施肥长啊又割，割完以后马上施肥浇水又割又长又割，好累啊。哈哈哈，后来求神把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他发现这个草，哎，夏天不浇水不长 到秋天他没死又长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水也不湿了，这个夏天过完以后下雨了，我知道可能又要割草了。哎，这个它不施肥它不长，所以不用割。所以人九月份到现在还没割过一次草，你到我家去草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院子也不做了。哦，那还有好多好多了啊、哦！每年都会有十字架，你看到我们人做了很多高科技，损时间嘛，损了时间做什么去了？有没有看到人在教会？那损了时间以后，马上要找个事情的忙，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十字架道路去奔跑的时候，当我们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时间分出来，马上就有一个新的东西把这个时间占据。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马上就前功尽弃了。但是感谢神啊，现在我准备这个讲课的时候，才突然看到自己每星期每一天都有与神相关的事情，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这个不是十几年前的我，也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是神他自己要做工在我的心里面，做工在我的人生中。弟兄姊妹，我求神更往前的得着我，求神更大的使用我，这才是神活作真实的含义。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在去年的2014年也是有好多的十字架，邱长老去年去探访了好多弟兄姊妹，这需要舍弃。好 Awana Children's Program 一年前是不有的，要做这个 program 要差不多两倍的人力，工人就出来了，就把这事情做成了，要教导我们的小孩。你看我们有欢迎新朋友，今天如果有新朋友一定要记得填那个卡，非有人请你吃饭。我们教会有6个弟兄姊妹的家就开放自己的家庭，每两个星期坚持的邀请他们到我们家中来，彼此的分享神的爱，使他们很快的能够彼此的认识，能够进入教会的群体。这个有十字架，这个是舍弃。好，我们每个星期三有祷告会，以前我们是每两个星期一次啊，我们坚持，而且为全教会弟兄姊妹每个家庭轮流的去带到。我们成立了2个宣传季，一年前敢想象这个事情吗？不容易吧。你看到这个英语的这个 program 这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它办起来了，需要舍弃啊。我们来了好多的新朋友，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有这个 Youth Mission Trip、哦、我在想这一切去年的进展都是十字架，都有不方便，都有弟兄姊妹的舍弃和摆上。那我就想今年2015年，明年这个时候说不定我们再来讲十字架，大家说这上面可以写上什么东西呢？大家说说看可以写上什么东西。这一定是十字架，一定是全教会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一步。不管你走到哪个地位，你都可以往前再走一步。当我们把自己摆上，把自己的方便放下，我们的成败就会有十字架，我们的敬拜一定会有十字架，我们的团聚会有十字架，我们的关怀会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们去高举十字架，愿意去摆上的时候，神得荣耀，这个教会就会兴旺，我们就会一起共同的去经历神的荣耀。如果大家想这个教会这个家更加兴旺，那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走十字架的道路，都要有所摆上。好，我们要讲有个几个建议，请大家去思考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啊，你是否呢尝试把神挤进自己的人生？ 这个是我看见的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信主了以后呢，啊，真是好，然后我自己一点都不想变，然后就把想把神什么就塞进去，就好像是我们人生本来有这么多事情，嘿，又多了一个事情啊。那很多信徒朋友啊，就是到一天忙得不得了，到最后睡觉之前5分钟啊，主啊，我们读下圣经，就把它挤进去，是吧？结果一翻开圣经，哦，马上就睡，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几年下来，还是那头一页啊。我见过弟兄的是《创世纪》第3章，10年还是读到第3章，没办法进去，一点都没办法往前走，就多了就睡，多了就睡，因为神什么？神是最后的事情，我们能把它挤进去，那是挤不进去的。怎么读经才会有效果？你大早一起来，头10分钟读圣经，保管也能读进去，保管也能够往下读。啊，有一年啊，开始守安息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体会到怎么读圣经。那就是一天的时间，就来读经。那一读经就会睡，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属灵的经历，因为读经是必须在安息的时候读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个故事叫这个头悬梁锥刺股，听过这个故事吧？就是表示要激励人勤奋去念书，但读圣经绝对不可能这样子读。如果可以这样读的话，圣经里面就会给我们一个例子，某某某大卫王什么王啊，头悬梁锥刺股，读圣经怎么得了，鼓励我们，是吧？圣经里你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他一定是在安息里面才能够读得到圣经。所以一读经就睡，醒来以后千万别忙着做事情，什么地方停下来，什么地方就捡起来继续往下读。如果你这样愿意一整天的时间安静在他面前，那你就能读懂圣经，你就会往前走，你会读出好多好多的东西来。所以神是挤不进去的，你要得着神，一定是你的生命里面某个东西你把它扔掉了，你把它放弃掉了，而且你自己去放弃，你放弃不了，你会非常痛苦。像每一个东西我都曾经自己试过啊，这样下棋啊，就把棋都全部藏起来，没有用，还哪里藏得住，所以不断什么就冒花了。所以你要求神自己在人生里面找一个东西，主啊，求你将这个事情钉死在十字架上，使这个时间就出来了。你要马上把神把他的话语把祷告塞进去，让神占据那个地方，那这是一个一生的道路，也没想一天就做成这个事情。你每一年都立志找一样事情去放弃，去钉十字架，去钉十字架，去钉十字架，10年下来你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会惊讶你走了很远一趟道路，你会惊讶自己在经历神的甘甜和同在是非常之美妙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想试着把神挤进去，你在挣扎，你觉得保罗的经历我真是苦啊，那是苦的啊，但是你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是甘甜的。好，大家去想一想，你的哪一个习惯可以求神帮你钉在十字架上？你现在就想想有哪一个习惯，有可能是你发脾气的习惯，有可能是你时间安排上的习惯，有哪一个习惯可以求神钉在十字架上，让你去经历它，帮助你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好，大家再去想想，有哪一个花时间的活动需要钉十字架？那下一次酋长老打电话叫你去服侍，千万说不要说没时间，都有时间，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你要在人生里面去找一个东西，叫他去钉在十字架上，去经历神的释放，经历他十字架的大能和他的权柄，这时间会很多的哈。所以我想求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中有果子吗？这个果子有两类哈，一个是品格的果子，就是你变得更加的仁爱，更加的喜乐， 更加的和平，更加的平安，变更加的温柔，更加的节制，你的脾气热得少啊，你是就为对方思考的时间热得多了，这是一个品格的果子，是任何基督徒都必然有的，必然有的。如果你在家里从来没有彼此认罪过，这可能就是一个果子。那你可能有弟兄经常认罪 sorry sorry 但从来不改，这个也不是对吧，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十字架，要盯住这个。好的，你就变得热热的温柔，品性热热的可爱，对吗？那第二个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就真的有人看见你生命的见证，他愿意去变成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有这个盼望，使自己变成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器皿，使自己 是彰显人的神的荣耀和人美，使大家都归向主。好，我就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激你，主你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是何等的不方便，是何等的痛苦，但你主你看到神的呼唤，你自带着喜乐走上了那个十字架。主，我们就恳求你的大爱，今天激励我，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更多的爱你，让你自己助攻在我们的人生中，让你的十字架被我们高举，被全教会高举，让你自己得到全部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